的神学思想。第一，我们讲到第一，路德的一般的著作呢，都是回应当时的论争。具有他的两个著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著作，就是 Small and Larger Catechism， 是大教义问答跟小教义问答。他具有这两本书比较有系统性的。路德实际上呢，如果你要研究路德的思想，最好是他的一个作品谈 Table Talk。如果你有这本书 Table Talk 呢，有翻译中文的，早期就有翻译的。最好去看这个图，叫做走边谈，过边谈。我看见那个作者，作者旁边坐在桌子，他每天呢，他学生都围绕他坐子谈话。我跟你说呢，你真的要想办法。如果你欢喜一个人的思想，跟他常常跟他旁边在桌子旁边问他一些问题等等，给这个对你很大帮助。我个人老师说的对的，明确不是这么说。我像一口井，不是情绪，我是一口井。你要问问题，我就会把东西传出来，真正是什么。念的书很多，但是呢，要做的工作也很多，系统化的东西也常常不会那么突然间做上来，时间也不够。我写了好多，差不多20-30篇，小品呢，写一半就停住，再写不下去了，有事情写不下去。就周边谈是很好，你身边问一些问题，我有一些可以跟你讲，慢慢，所以问问题是很好的事情。
第一，
路德呢，把神的第一呢，路德把神的话看为旧约跟新约是经典所记载的，不是记载在旧约经典里面。旧约、新约记载经典里面的一些经文，对路德来说都是神的话。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有得救的智慧，并且教导人公义、有道德的事情，安慰在困苦中间的人，并且使教会可以借着这些真理去拒绝异端，教导神的真道。他也认为圣灵是借着神的道呼召人，圣灵是借着神的道呼召人，呼召人借着神的道呼召人，教导人也接近他们，把他们召集在神的教会里建造起来。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圣经是信仰规范唯一的资源和规则，信仰规范唯一的资源和规则。为这个缘故呢，他定了这个原则，就是 sola scriptura。 你们翻译叫什么？唯独圣经。路德的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特别要小心了解，这个思想很重要，影响了一些的以后的神学家。路德呢，把他的神学当作是十字架的神学 ，Theologia Crucis， 十字架的神学，十字架神学，有人叫 Crucis， 和中世纪的神学，他并名为荣耀神学对比 ，Theologia。Gloria， 荣耀神学，他的神学是十字架神学，中世纪的神学是荣耀神学。他认为十字架 是上帝启示自我启示的焦点，十字架是上帝自我启示的焦点。为此十字架定当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根基和作心，凿心和作心，车子同一个自由的有轴心。后面这个思想好好去记得。所以说对路德来说，十字架是方法性的主要钥匙，主要的钥匙。去了解所有的神学，但一句话说，所有的神学一定要用十字架去理解，唯一的方法论的钥匙是十字架。他很出名的一句话，拉丁文，他们都用拉丁文的时候，你能够写下来写下来，写上的地址就像 Crux probat omnia， Crux C-R-U-X probat P-R-O-P-A-TOmnia, O-M-N-I-A， 十字架是一切的评判标准，十字架是一切的规范，不是评判标准。近代的神学家莫尔曼呢，他出名是叫做希望神学，挂虎希望神学的师父，希望神莫尔曼，他当然是路德宗人。他就是根据路德的这个架构，说明十字架是三位一体的受难，圣子受圣父的遗弃，圣父感受圣子的死，圣灵接受他的爱，把圣父圣子之间的距离拉近，为此可以亲近被遗弃的人，因此亲近被遗弃的人。基菲利米兰敦还是麦兰敦1497-1560，米兰敦还是麦兰敦被认定为路德最有能力破判，也是路德宗里面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是就学于海德堡 Heidelberg， 我去过这个地方，丘宾根、都宾根和惠登堡。他很年轻的时候，21岁，在惠登堡教希腊文，认识了路德，与他同工。他是一个学者，他不大像一个超越的做事情的，他比较像学习的。 他的第一个著作 Loci Communis L-O-C-I C-O-M-M-U-N-E-S Loci Communis 就是普通、一般教义，一般教义这本书成了路德宗的教义课本。路德宗的主要信条，奥斯堡信条是他起草的。另外一个跟奥斯堡信条同时的一个变化，辩证论，辩证 equality， 1531年，奥斯堡信条是1530年。辩证论是1531年，这两本书成为路德宗最重要的文件。好，再下来是教文和他的论坛。一，教文和他们是第二。教文啊，一，教文应当是第二代的宗教改革者，出生在1509年，他享受第一代改革家的成果。20岁左右，有回向上帝的经历，热爱人文主义，热爱人文主义。也因此在巴黎特别参与更新运动，最后因着泰国基金被迫离开巴黎，到法社区巴黎站。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教义，就是叫教义中原理，教义原理开始了，只有6章，很简单的，一直到1559年，他最后的一版变成80章，10章，从6章变成章80章，10章。C。除了他出名的基督教教义，叫什么？基督教教义什么？原理。基督教这一本基督教教义原理之外，他是唯一的改革家，学了卫生经，每本书学了注释，全每本书写注释，后面比较重要。加尔文的神学系统原则，并不是预定论，那是两件事。一面很单纯的忠实于圣经的教导，另外面尽力的详细陈述圣经的教导，一个忠于圣经，一个是尽力教导，这两个原则。这种神学思想特别乃是对神的主权有绝对的珍惜，附带虔诚谦卑得体的精神，充满了 心灵的喜乐和感恩。来显明神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这是加尔文思想的中心。加尔文主义的一句主要的代表性的口号就是他的祷告：主，我把我的心即使全程的献上 sincerely and promptly， 即使的尽全的诚心的献上。 Lord, my heart I offer to you sincerely and promptly。 第这一点加尔文呢听说愿意把实验而被认定为唯一把宗教改革推到成为过去性的运动。他的神学思想代表他的名字加尔文主义。其实到今天加尔文主义或者是改革中 reform 改革中或者改革思想，都带有完备的神学和学术性的分容。你知道韩国人呢，很多苦恼的，韩国都是长得很大，因为他国家很小，所以他的民房都大得要命。一般来说，韩国也不大随便敢用加尔文主义这个词。不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宣言说我是加尔文主义，我是改革中的，一般来说都有很好的容易，在神学上，在学术上都有一些身份地位，一般不能不敢随便说我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学院，不敢。那种高人的时候，他说都畏惧三分。好，第三个人，石应礼，他第一个名字叫 Will Ulrich， 吴立之，吴应礼，石应礼。石应礼呢，一般被认定为第一代的改革者，是延续文艺复兴精神第一代的改革者，延续了文艺复兴的热忱。他毕业于啊，念就学于维也纳大学跟巴塞大学，巴塞。他受伊拉斯姆人文主义的影响特深。在朱莉的时候，苏黎世的时候，他所关切的就是道德，宗教的道德身份，教会的道德身份。因此不得要面对神学里的教会人，特别是关于圣礼人，圣礼因着拒绝 传统的圣礼神学而跟教廷有了对抗。他特别注重信徒，或是一般信徒，有人叫平信徒，一般信徒的角色，在教会的角色，也特别注重严谨的生活规律，就是说生活规律。一，纯理的神学思想最主要的，那是集中在圣经的解释。后面其实很重要，对他来说，教会是因神的道而生，因神的道而生，所以必须要受神的道来管理。什么道生的教会，什么也要管理教会。那这个坚持，只有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参入教会对圣经的误解，参透了教会对圣经的误解，或者覆盖教会对圣经的误解，这个误解特别浓厚的误解，才能知道并且接受得救的真理。为这个缘故，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般传统延续到现在。为这个缘故，祷告是研究圣经或者圣经的先决条件。祷告是先决条件。七，他的助手Gerber 跟曼斯 Gerber 和曼斯，因着他太过接近再政者，所以与他决裂，为着这个事情争论，他决与他决裂，因为太接近当政的 Magistrate。 你要随你认定一定要跟当政者结合，还有两个同僚就是科宝跟曼斯，为着他不过激进，并且为着他仍然认可儿童洗礼，特别攻击他。三件事：儿童洗礼、教会跟政权没有分离，没有分离，并且呢参与战争，参与战争，为他分离三个事情。原则上来说呢，这些激进派呢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仍然是跟债权者连在一起，另外一个极端是完全不要打战，宁可人杀我，我不杀人。他呢，因为跟再生子在一起，所以再生子打仗，他不能跟他打仗，还派人他们去打。Gerber 跟 Nantz 呢，开始了另造门户，另什么？另立门户，另起笼罩，另门户。在1525年的时候呢，设立了一个机构叫 Conventio 就是协会，1525就是协会的会基，那是根据重启，没有重启不能立出协会，所以这个缘故 Mons 跟 Gerber 被称为重启派。 B 属于你最后的 几年遇到特多的政治难局，他太多参加政治性的本工运动，他呢很盼望借着他的劳力把瑞士的同盟建立起来。你要知道瑞士是一个连软的国，每一个邦国可以不同的这个利益方式等等，那么有一部分呢是被罗马宪法叫争取的，有一部分是这个改革主义的，尽量把它连软起来。他的目的那是要建造一个全欧洲性的反哈斯伯联盟。哈斯伯，哪一个人知道哈斯伯？哈斯伯是哈斯伯，是奥地利的，奥地利王朝，就是哈斯伯。哈斯伯，在那个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印度的邦国，他们叫做 Canton 邦国。都跟随属于你。很可惜的，当他想把德国的特雷斯坦那个抗议者吸收进来的时候，与路德发生了冲突。后来为过圣餐的看法，路德认定是同体论，而随灵认定是象征或者是纪念以及属灵的存在，然后记录属灵的存在 spiritual dualis spiritual dualis mancatio，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树林上与我们的圣餐同在，与我们聚会同在，幼儿主年，幼儿主年。瑞士呢，接了以后，瑞士的改革因此成了消散。最后石英里丢失了他的领导影响，早死在开普战场，以1531年给我们丢 death， 就是早死了。好，第六大点，1531年啊，他是在开普战场啊，1531年，有人说1531年，一般是1531年。好，主要的神学思想的进展，这个时代的主要神学进展，思想进展，最重要的呢有三个大项目。第一个，神学的材料的资源，神学材料的资源从哪里来？说说的样子。A， 其实宗教改革并不盼望设立一个新的基督教传统，而并不盼望设立一个新的教基督教传统，那是希望在现有的传统上所需要的调整、更正和革新。为此，路德、水尼、加尔文和其他的 改革者都强调秩序要回归到圣经，以及基督教神学的主要源头。在这些过程中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成了改革者的特号，特别的口号，特别的号召。虽然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应该拒绝传统，只要传统是合乎圣经的都可以保守，它不是反传统。所以一般来说呢，从很多人常问这个问题，我现在说一个答案。一般来说呢，从非正神学的观点来说呢，改革，宗教改革并不是分裂教会，它没有分裂教会，它没有要求，它不是反对传统，它呢是要求传统要完全根据神学的资源，就是圣经。所以分裂教会呢，虽然一般没有这么说，但是在归正神学信仰来说，分裂教会的是天主教。你听过这一方面，我常常在教会论里会提到这个事情，特别在教牧神学里面会提到这个事情。在教会里，教牧师不应该执政。你说他们一直败坏什么吗？但他们败坏要走，不是对的要走。我们对了，他们败坏，所以我们走。做什么？你不能讲，对的去做，不对的走。看哪一个更难。要小心，这方真的要学就不容易。基督教呢，天主教常常说基督教戒律教会，没有，我们没有说你们分裂教会已经差不多，还是说我们分裂教会没说出走。一，为这个缘故呢，有两个后果，两个后果。一，小小点，凡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个圣经支柱或者根据的信仰，都需要被批去，不然的话，应当被认定为没有规范效能。你听到没有？没有圣经根据的话，要批去，不批就那不要紧，你要做我不反对，你不要叫我要跟着你做，没有规范效能，没有规范效能。这一方面有好有坏，也是没根据的。圣经并没有说不可以抽烟，比如是说，如果你不要抽烟，好不好？很好，但是不能告诉我说，我也不可以抽烟。你听到这个是吧？这个东西没有规范效能，你也不能够效能，效就是功效的效，能力没有规范的能力，有规范效能。不能要求别人规范，你听到没有？那来一第二，在教会中间，圣经被定为公开性的，公开性的，有公开性的地位或者公开的传言。换一句话说，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可以读圣经，就每个人都是全部读圣经。为此，改革中呢，或者宗教改革的特征，就是解经性的讲道，讲道是解经性的，圣经的注释跟圣经神学的推展，成了就成了改革教会的根基的特征。好，第二点。注释圣经就是 圣经的圣经的圣经的解经性的讲道，注释圣经和圣经神学的发展，圣经神学。好，第二点，有关恩典的教义。虽然这要改革开始是因马丁路德个人的关切，起于马丁路德个人的关切，他竟然变成了一个，竟然成了一个重新发现恩典教义的，在重新发现在奥古斯丁的神学里头的恩典的教义。最后呢，完成了发掘，完成了一个整全性的因信称义的教育。第二点一，你注意第二点，教人虽然继续因信教义、因信称义教义的。传统，他是继续，虽然他是继续因信教育、因信称义的教育这个传统，但他却是真正实实的把恩典神学、恩典的教育跟预定论的教育。发展的特别完整，而成了改革中神学的特点，成了改革中神学的特点。所以其实呢，改革中神学里面千万不要想就是什么主权那个预定论，特别的就是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不是懦弱的恩典，是大人的恩典，是得胜的恩典，是残忍的恩典。残忍到什么呢？你既然要得恩，就要悔改，你也给了面子，悔改，错就是错，要认错。七，对改革或者归正神学家来说，对归正神学来说，神的恩典并不在神称罪人为义，不是在神称罪人为义。这件事上成名出来，那是神拣选人，不在乎人先存的好处、功绩、功劳、功绩，这件事上成名出来。神恩典并不是单单在圣人的意义，那是上帝不在乎人的功利、功绩、人的功劳、人的好处，拣选人。恩典是在拣选人的学名出来。所以恩典的神学呢，教义乃是无条件拣选教义的根基，无条件拣选教义的根基，这是。恩典论在加尔文神学里面得到完全。第三大点，关于教会和教会圣礼的教义，教会教义圣礼的教义，四小点。一 ，A， 教会的圣礼在归正神学里面，或在改革神学里面呢，被肯定为。外界就是被肯定为五行的神的话的有形或者外在标记，五行神的恩典，神五行的恩典，不能见的恩典的可以见的标志。 八，圣灵和马丁路德以及米兰敦所提的、所提出来的教义称义教义相符合，称义因信称义的教义相符合。B， 虽然这些改革家在圣义上才不同的见解，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改革家在圣义上才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原则上他们都把圣灵和神的道结连在一起，把圣灵和神的道结连在一起。C， 完了。D， 教会论在加尔文和布什，布什也是加尔文后来的继承的布什。在这两个人的饶性下面，他们坚持的一些教导下面，饶性、劳苦、辛苦、饶性下面、辛劳下面，成了普世基督教的重点，慢慢形成了基督教教义的重点——教会论。如何小点，对路德来说，由主教所暗立的教牧或者教者未必是教会存在的保证，有形的教会是因着神的道的传扬而被建立的，因着神的道的传扬而被建立的。教会不单是历史性的，教会是功效性的。第二，对激进派的思想或者主义思想来说，使得教会因着与政权或者国家过分的亲密而被妥协了，所以真教会在使徒们分散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真教会始终分散的就不存在了，真正的教会是存在在天上，是由机构性的教会存在地上，只有机构性，机构就是组织，机构性的。只有在幕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永恒的荣耀。第三，加尔文是唯一把教会论讲得最清楚的，他认定真教会的标记必须包括神的道的传扬，真教会的标题是神的道的传扬，忠心的传扬神的道和圣礼的正确施行，这 在高文的时候、下文的时候，这是两个规范真教会或者分辨真等教会的范畴。下文这两个是成为规范或者是色变真假教会的范畴条件。对他来说，因为大公教会或者天主教并没有合乎这两个基本的定义，福音派的人有所有的有绝对的理由可以离开他们。对他来说，真教会不应该恩服信徒或者教者的资格来判定，那也是在乎有没有什么恩典的同在来判定。神恩典显明在什么两件事？显明在传扬教会，就是不能看见的见的道，和施行圣灵可能看见的教导。加尔文后来提倡了教会侍从的这份，你注意听，教会侍从的这份，就是牧师、教师、长老和这是这一缺，他是缺了马丁·布什的恩，是受马丁·布什的影响。布什是 Strasburg 的，所以加尔文的教会观把有形的教会和主形的教会分开来。有形的教会呢是在地上的，有形的教会里面，有形的教会呢包括了蒙拣选的跟被区别的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里面掺杂五行的教会，是在天上是诚信的。例如小点在这个 Strasburg 的布什，布什是吗？你们用什么布什？他后来加上了第三个教会的第三个标记，就是根据圣经施行教会的